下都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赐福气，使地上发芽结实，显出爱的根据。天间的白露丝，什么都不缺，山上的百合花，春天又飘香，都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使地上发芽结实，显出爱的根据。耶和华祝福满满，就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他，出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都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使地上发芽结实，显出爱的根据。耶和华祝福满满，就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举手敬拜他，出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耶和华祝福满满，就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是大年初三，让我代表教会向大家拜年。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是大年初三，让我代表教会向大家拜年。
清心为上帝，谦卑待世人。
清心为上帝，谦卑待世人。
蒙恩慈旧岁，纳福庆新春。
蒙恩慈旧岁，纳福庆新春。
恭喜
恭喜恭喜！
现在，让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
现在，让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诗篇六十五篇十一到十三节。
诗篇六十五篇十一到十三节。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您的路径都低下之油。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油。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
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草场以羊群为衣， 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让我们低头祷告，祷告之后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祷告之后继续用主祷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您过去一周的保守和带领。
感谢你过去一周的保守和带领。
今天我们又可以平安地来到您的面前敬拜你。
今天我们又可以平安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
在这疫情肆虐的年代，
在这个疫情肆虐的年代，
感谢您的眼目时常看顾。
感谢你的眼目时常看顾，
让我们得享平安。
让我们得享平安。
虽然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
虽然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
有身体软弱的，
有身体软弱的，
有工作受阻的，
有工作受阻的，
但您都一一保守看顾，
但你都一一保守看顾。
您扶持软弱者，
你扶持软弱者，
眷顾求告您的人，
眷顾求告你的人。
当我们面对撒旦的攻击时，
当我们面对撒旦的攻击时，
您垂听我们的祷告，
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从不离弃我们，
从不离弃我们。
在这华人的年终岁首之时，
在这个华人的年终岁首之时，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我们是您草场上的羊，
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
我们愿降服在您的脚前，
我们愿降服在你的脚前，
跟随您的脚中，
跟随你的脚中。
求您的恩典光照我们，
求你的恩典光照我们，
指引我们前行的道路，
指引我们前行的道路。
在基督里蒙受您丰盛的恩典，
在基督里蒙受你丰盛的恩典。
我们如此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如此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雪花飘飘，鼓声悄悄，新年来到，花儿含笑，雀鸟鸣叫，海浪欢跳，舞姿飘摇，赞美声。
新年来到，恩 节话：
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万族啊，你们都要颂赞他；
万族啊，你们都要颂赞他。
雪花飘飘，鼓声悄悄，新年来到，花儿含笑，雀鸟鸣叫，快乐欢跳，舞姿飘摇，赞美声高，祝年年真能忘了。新年来到，祝福来到，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岁寿年终。
是农历新年年初三，
今日是农历新年年初三，
祝大家新年蒙恩，
祝大家新年蒙恩，
愿耶和华以勒的神预备你新年的一切，
愿耶和华以勒的神预备你新年的一切，
耶和华尼西的神带给你得胜年，
耶和华尼西的神带给你得胜年，
耶和华沙龙的神赐给你平安年，
耶和华沙龙的神赐给你平安年。
今天也是情人节，
今天亦系情人节，
祝情人节快乐，
祝情人节快乐。
良人属我，
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我也属他。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人生的计划。
今天我要同大家分享个题目，叫做人生的计划。
请听我读出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
请听我读出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至十七节。
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转瞬之间就消逝了。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但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神的话。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看来好像是指着富有的人讲的。
这段经文里面看来好像是指着富人来讲的，
因为他们经常有出远门的计划，
因为他们经常有出远门的计划，
而且呢也像是给商人的，
而且亦好似系俾商人嘅。
因为十三节说他们做生意赚钱。
因为第十三节讲佢哋做生意赚钱。
可是这不只是专门对富有的商人说的。
但系呢个唔只系专门对富有嘅商人讲嘅。
当中的教导呢是给所有的人的。
当中嘅教导系俾所有嘅人嘅。
雅各不是责备人的有钱。
雅各并唔系责备人嘅有钱，
而是劝告他们要改变他们的态度和人生观。
而是劝告他们要改变他们的态度和人生观，
不要把神从他们生命中忘掉，
不要将神从他们的生命中忘掉。
那我们一起从这段的经文来探讨人生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来探讨一下人生的计划是怎样的。
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
雅各书四章第十三节，
你们说今天或明天，
你就说今天或明天，
我们要到某城去，
我们要到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
在那里住一年，
做生意赚钱，
做生意赚钱。
这些人是仔细考虑，
这些人是仔细考虑，
而且呢是自信的策划者，
而且是自信的策划者。
他们决定了他们会到哪里去，
他们决定了他们会去哪里，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
在那里待多久，
在那里逗留多久。
而且呢他们绝对肯定他们会从这冒险的事业赚大钱，
而且他们绝对肯定
他们是会在这个冒险的事业赚大钱。
当时第一世纪是个商业很发达的时代，
当时第一世纪是商业很发达的时代，
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希腊化的城市，商业非常的发达的，
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希腊化的城市，商业是非常发达，
许多的犹太人呢都是生意人，
很多的犹太人都是生意人，
他们都移民到地中海沿岸的诸国，
他们都移民到地中海沿岸的各国，
他们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比较的话，
如果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比较的话，
除了今天我们城市的距离也许比较远，
除了今天我们的城市距离或者比较远，
交通工具比较快，
交通工具比较快，
生意的方式不同，
生意的方式不同，
当时呢和我们现在的底线呢是一样的，就是要赚钱，
但当时跟我们现在的底线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赚钱。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雅各不是责备他们赚钱的愿望，
我们会看到雅各不是责备他们要赚钱的愿望，
而是僭越神的心态，
而是他们僭越了神的心态。
僭越神是什么意思呢？
僭越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心中忘记了神，
就是心中忘记了神，
不把神当一回事，
不将神当为一回事。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怎么样僭越神，
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是怎样僭越神。
首先呢，他们假设生命气息在他们手中，
首先他们假设生命气息是在他们手中，
他们想要就会继续的存活，
他们想要就会继续存活，
他们断然地说，
他们断然说，
时间呢是在他们的一方，
时间是在他们的一方，
且让他们任意的使用，
而且是可以给他们任意使用，
今天或明天，
今日或者明天，
我要到某城去，
我们要到某个城市去，
在那里住一年，
在那里住一年，
做生意赚钱，
做生意赚钱。
好，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他们假设自己就是他们人生的主宰，
他们假设自己就是他们人生的主宰，
所以他们只要决定去做事情就会成就，
所以他们只要决定去做事情就会成就，
他们假设，
他们假设，
只要我选择去做事就会成的，
只要我选择去做事就会成，
今天或明天，
今日或者明日，
我们要到某城去，
我们要到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
在那里住一年，
做生意赚钱，
做生意赚钱。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他们以为对自己说，
他们以为对自己说，
我要我行，
我要我行，
就一定会成功的，
就一定会成功。
他们假设，
他们假设，
只要我有才能我就会成功，
只要我有才能我就会成功。
他们计划似乎只需要个人的才干和赚钱的动机，
他们的计划似乎只需要个人的才干和赚钱的动机，
今天或明天，
今天或者明天，
我们要到某城去，
我们要到某个城市去，
在那里住一年，
在那里住一年，
做生意赚钱，
做生意赚钱。
哎呀，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们时常就犯这种的错误，
我们时时都犯这种错误，
那就是我们心中不知不觉的对自己说，
就是我们心中不知不觉对自己说，
这好像人生是我们的权利，
人生是我们的权利，
好像我们的选择是唯一决定的因素，
好像我们的选择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好像我们里面有所有能使我们成功的东西，
好像我们里面有所有能够使我们成功的东西，
我们以为人生的目标只是继续的赚钱享受就是了，
我们以为人生的目标只是继续赚钱享受就够了，
那为此我们要保守自己免得我们僭越神的罪，
为此我们要保守自己免得我们犯僭越神的罪。
那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如何保守自己不僭越神的罪呢？
如何保守自己不犯僭越神的罪呢？
那首先我们要认知我们不是全知的，
首先我们要认知我们不是全知的。
第十四节说，
第十四节说，
其实明天怎样，
其实明天怎样，
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并不知道。
那雅各呢是用梵语来说的，
雅各是用梵语来说的，
这些人呢忙着为明天计划，
这些人忙着为明天计划，
可是呢他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
但是他们不知道明天将会是如何。
这个事实啊，足够让我们在创造主的面前谦卑的，
这个事实足够让我们在创造主的面前谦卑，
因为只有他掌管着时间，
因为只有他掌管时间。
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认知人生的飘渺和脆弱，
第二方面我们要认知人生的飘渺和脆弱。
我们来看十四节，
我们来看看第十四节。
其实明天怎样？
其实明天怎样？
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
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
转瞬之间就消失了。
转瞬之间就消失了。
这些人忽略了一个事实。
这些人忽略了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世界是短暂和虚无的。
就是这个世界是短暂和虚无的。
过眼云烟。
过眼云烟。
而和合本呢是一片云雾。
在和合本是一片云雾。
而是指到虚无不实在。
是指虚无不实在。
转瞬之间。
转瞬之间。
和合本是出现少时。
和合本是出现少时。
而它是指到短暂。
它是指短暂。
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和合本是就不见了。
和合本是就不见了。
是指人走了没有留下痕迹。
是说人走了没有留下痕迹。
病痛。
病痛。
意外。
意外。
或者基督的再来了都可以让人消失的。
或者基督的再来都是可以让人消逝。
就如早上的太阳消除云雾。
就好像早上的太阳消除云雾。
或者风转方向吹走烟雾那么样的快。
或者好像风转了方向吹走烟雾那么快。
所以要认知人生的飘渺和脆弱。
所以要认知人生的飘渺和脆弱。
十四节说我们不知道明天的内容。
第十四节说我们不知道明天的内容。
但是十五节说到我们不知明天是否还在。
但十五节讲到我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存在。
我们以为明天一定会来到。
我们以为明天一定会来到。
我们看明天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看明天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以为时间像轮一样。
以为时间好像个轮一样。
必然会来到。
必然会来到。
如连日旋转一样。
好像连日旋转一样。
可是圣经的连日不是个圆圈。
但是圣经的连日不是个圆圈。
时间是一条直线。
时间是一条直线。
从永恒到永恒。
从永恒到永恒。
我们多得到一天不是因物理的定律。
我们能够多得到一天不是因为物理的定律。
也不是我们有权利。
也都不是我们有权利。
我们能多得到一天。
我们能够多得到一天。
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
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
我们明天的存在是完全依靠神。
我们明天的存在是完全依靠神。
就如我们的生命本身。
就同好像我们的生命本身。
还有我们的才能啊都是神所赐的。
还有我们的才能都是神所赐的。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要认知凡事背后有神掌管。
要认知凡事背后有神掌管。
我们看第十五节。
我们看下第十五节。
你们倒不如说。
你们都不如说。
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我们就可以活着。
做这事或做那事。
做这事或做那事。
这些人讲到他们的计划和指望的时候。
这些人讲到他们的计划或者是指望的时候。
应该是指明说。
应该是指明说。
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
或者若是主的旨意，
或者是主的旨意，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宇宙呢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物质范围以外的影响，
物质范围以外的影响，
最终会决定人计划的成功或者失败的，
最终会决定人计划的成功或者失败，
甚至也影响着生命本身的持续。
甚至亦都影响住生命本身的持续。
我们相信，
我哋相信，
在每一件事的背后，
喺每一件事嘅背后，
有神的掌管，
有神嘅掌管。
啊，不知道你有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吗？
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咁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
有一个人发咗个梦。
啊，天使呢来到他那里，问他说：
天使嚟到佢嗰度同佢讲，
你要想要什么？
你想要乜嘢？
可以有一个愿望。
可以有个愿望，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但是只能有一个，
但是只能够有一个。
他想了一会，
他想了一阵，
他就这样说了，
他就说了，
哎呀，我想知道明年股票的升降的情况，
我想知道明年股票的升降情况，
好让我可以知道买什么样好，
我令我知道买什么好。
结果他真的得到了所要的，
结果他真的得到他所要的，
他得到了一份报纸。
他得到了一份报纸，
就是明年这一天的报纸，
就是明年这一天的报纸。
好开心的拿在手上翻开来开始看了，
好开心地拿着在手上翻开来看。
细心的研究应该买哪一些，不要买哪一些。
细心咁研究，应该要买边一啲，唔好买边一啲。
正在思考的时候，
正喺度思考嘅时候，
他的头转往右边，
佢个头转向右边，
惊讶地看到他自己的名字啊，也在这个报纸上面。
惊讶咁睇到自己嘅名字，亦都喺呢个报纸上边。
仔细一看，
仔细一睇，
原来是在副文版。
原来系一副文版。
原来明年的今天他已经不在了。
原来明年的今日他已经不在了。
箴言十六章第九节说，
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话，
人心计划自己的道路，
人心计划自己的道路，
他的脚步却由耶和华指引，
他的脚步却由耶和华指引。
所以雅各书这样说，
所以雅各书话，
你们倒不如说，
你们都不如说，
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我们就可以活着，
做这事或做那事，
做这事或做那事。
使徒保罗在计划他的宣教事工，
使徒保罗在计划他的宣教事工，
也经常降服在主的旨意当中的，
也都经常降服在主的旨意当中。
保罗曾经这样说，
保罗曾经这样说，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一节，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一节，
保罗却辞别他们说，
保罗却辞别他们说，
神若许可，
神若许可，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于是从以弗所开船去了，
于是由以弗所开船去了。
那又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
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
或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
终于能够顺利的到你们那里去，
终于能够顺利到你们那里去。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九节，
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九节，
然而主若愿意，
然而主若愿意，
我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我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七节，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七节，
我不愿意只是顺路见见你们，
我不愿意只是顺路见见你们，
主若许可，
主若许可，
我盼望和你们同住一个时期，
我盼望和你们同住一个时期。
又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三节，
又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三节，
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
只要神允许，
只要神允许，
我们就这样做，
我们就这样做。
虽然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
虽然我们看到这些经文，
保罗有提及主若许可，
保罗有提及主若许可，
或主若愿意的一些类似的话，
或者主若愿意类似的话。
可是保罗和其他的使徒啊，并没有常常这样说，
但是保罗和他的使徒并没有常常这样说
主若许可类似的这样的话，
主若许可类似的话。
旧约圣经神的仆人也常讲到将来的事情，
旧约圣经神的仆人亦都时时讲到将来的事，
也没有说主若许可这几个字，
亦都冇讲到主若许可呢几个字。
那这里的重点呢，不是要说这句话，
呢度嘅重点并唔系话要讲呢几句话，
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脑海里面呢有定了这么一个原则，
最重要嘅系喺佢哋嘅脑海里面有呢个原则，
就是若非神的许可，
就系、是、若非神嘅许可，
他们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
他们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
雅各不是教我们要把主若许可或主若愿意这句话常常挂在嘴边的，
雅各并不是叫我们要将主若允许或者主若愿意这句话时时挂在嘴边，
哎呀，变成不真诚没有意思的口头禅，
变成不真诚没有意思的口头禅。
其实我们也不应该用主若愿意这话把它当作一个迷信啊，或者一个护身符。
其实我哋亦都唔应该用主若愿意呢句话，把将佢当成一个迷信或者系护身符。
关键呢，是我们要真诚地了解并认真地对待神掌管万事的事实。
关键系我哋要真诚并了解并认真咁对待神掌管万事嘅事实，
并且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
并且佢对我哋每个人嘅旨意。
那第四方面，
喺第四方面，
我们要认知我们需要依赖神。
我们要认知我们需要依赖神。
一位准备结婚的年轻女士从外地回家，
一位准备结婚的年轻女士由外地回家，
把她的未婚夫也带回来见一见自己的父母，
将未婚夫亦都带翻嚟见一见自己嘅父母。
那吃了一大餐之后呢，母亲就悄悄地提醒父亲。
食咗一个大餐之后呢，阿母亲就静静地提醒我父亲：
哎呀，要去多认识这个未来女婿，
要去多啲认识呢个未来女婿。
父亲就邀请未来女婿啊到他的书房。
父亲就邀请未来女婿到佢嘅书房，
请他坐下来，
请佢坐低。
啊，他就开始问这个未来女婿这样说的。
他就开始问他未来女婿这样说，
讲一讲你将来的计划，
讲一讲你将来的计划。
年轻人就说，
个年轻人说，
我是个圣经学者，
我是个圣经学者。
未来的岳父说，很好，圣经学者。
个未来岳父就说，挺好，圣经学者。
可是我女儿习惯住漂亮的房子啊，
但是我个女习惯了住靓的屋，
你要如何供应她一套漂亮的房子呢？
你要怎样供应佢一套漂亮嘅房咧？
年轻人就回答说：
年轻人就咁讲，
我会用功读书，
我会用功读书，
我深信神会供应，
我深信神系会供应。
未来岳父问：
个未来岳父问，
还有哦，你会如何买我女儿所配得的那个漂亮的订婚戒指呢？
仲有啊，你去点样可以买我女儿中意同埋漂亮嘅订婚戒指咧？
年轻人回答说：
个年轻人回答，
我会专心读书。
我会专心读书，
相信神会供应，
相信神会供应。
啊，未来岳父又问了，
个未来岳父又问了，
那小孩呢？
咁小孩呢？
你会如何抚养你们的孩子啊？
你会点样抚养你的孩子呢？
女儿的未婚夫说，
女儿嘅未婚夫话，
不用担心，
唔使担心，
神会供应，
神会供应。
哎呀，他们的谈话一直就是这样下去，
佢哋嘅对话一直就系咁继续。
每次啊，这个未来岳父问个问题。
每次未来岳父问这个问题，
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就坚持说，
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就坚持说，
神会供应，
神会供应。
之后呢，太太就问他的先生说了，
之后呢，个太太就问个先生说，
老伴老伴，
喂，老伴老伴，
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你们谈成怎样
啊？先生就说了，
个先生说，
他没有工作，
他没有工作，
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
从某一方面来看是件好事，
从某方面来讲是件好事，
因为他认为我就是神，
因为他认为我就是神，
我会供应他们的，
我会供应他们。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笑话，
但也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
但也都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依赖神，对神有信心，
就是我们依赖神，对神有信心，
是否就不要为人生做计划，
是不是就不需要为人生做计划呢？
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教导，
主耶稣在不同的地方也暗示我们要有打算或者预算，
主耶稣在不同的地方也都暗示我们要有打算或者预算，
主对门徒讲起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要付的代价的时候，
主对门徒讲起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要付的代价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14章28节还有31到32节，主耶稣就是这样说的，
在路加福音14章28节和31至32节，主耶稣是这样说，
你们当中有谁要盖一座楼，
你们当中谁要盖一座楼，
不先做下计算费用，
不先做下计算费用，
能不能盖成呢，
能不能盖成呢，
或者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
或者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
哪有不先坐下想想，
哪有不先坐下想想，
能否用10000兵去抵抗那领20000来攻打他的呢，
能否用10000兵去抵抗那领20000来攻打他的呢？
如果不能，
如果不能，
就该趁对方还远的时候，
就应该趁对方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
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
那么在这里说到，我们做什么事之前呢，都要有计划、有预算的。
在这里讲到我们做什么都要有计划、有预算。
主耶稣在好管家的比喻中，
主耶稣在好管家的比喻中，
主人对那懒惰的仆人的话，
主人对那个懒惰的仆人话，
也暗示说我们应该为将来做打算，
也都暗示说我们应该为将来做好打算。
26节是这样说的，
26节是这样说，
可是主人对他说，
可是主人对他
说，你这个又饿又懒惰的仆人，
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
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
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
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聚，
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聚，
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
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
当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Larry Burkett 一位已故的美国著名的经济顾问。
Larry Burkett 一位已故的美国著名经济顾问。
是一位基督徒。
他是一位基督徒。
他讲到人生有三大阶段。
他讲到人生有三大阶段。
必须要做一些计划的。
必须要做一个计划的。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20岁到40岁。
20岁到40岁。
这阶段的策略呢，应该是要决定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
这个阶段的策略应该是要决定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
并且要控制着金钱的花费，
并且要控制金钱的花费，
预算每个月有余剩的钱，
预算每个月有剩余的钱。
第二个阶段40岁到60岁。
第二阶段是40至60岁。
这个阶段的策略是把所有的债还清。
这个阶段的策略是要将所有的债还清，
包括这个房子的抵押借款，
包括房子的抵押借款，
投资在增长率比较高的地方，
投资在增长率比较高的地方。
第三个阶段是60岁以上。
第三个阶段是60岁以上。
这个阶段的策略呢，是选定一种退休的生活方式。
这个阶段是要选择一个退休的生活方式，
保持资产在相当安全无危险无风险的投资上面，
保持资产在相当安全无危险无风险的投资上面。
那圣经不是叫我们不要为明天打算，
圣经不是叫我们不要为明天打算，
而是叫我们在安排将来的计划当中寻求主的旨意，
而是叫我们在安排将来的计划中寻求主的旨意。
我们对神有信心，
我们对神有信心，
我们也要为将来打算，
我们也都要为将来打算。
雅各书第4章13到17节当中，
雅各书4章13到17节当中，
不是说我们不要为人生计划，
不是说我们不要为人生计划，
乃是教导我们计划的时候，
乃是教导我们计划的时候，
不要自以为重要，
不要自以为重要，
不要妄自尊大，
不要妄自尊大。
如16节所说的，
不如16节这么讲的，
请你再看一看16节，
我再看一下16节。
但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
但你们现在竟然张狂自夸，
这一切的自夸都是邪恶的，
这一切的自夸都是邪恶的。
在计划中忽略了神，
在计划中忽略了神。
这种傲慢呢，在不知不觉之间，
这种傲慢在不知不觉之间
就变成了目中无神，
就变成了目中无神，
就是为自己的计划和成就感到自豪、就是、自信，
就是为自己的计划和成就感到自豪自信，
妄自尊大还有骄傲，
妄自尊大还有骄傲。
那16节这里讲到的张狂自夸，
16节这里讲到的张狂自夸，
就是约翰一书第2章16节所讲的今生的骄傲，
就是约翰一书第2章16节所讲的今生的骄傲。
这不是从父来的，
这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还认为自己很行，
认为自己好掂，
自己很重要，
自己好重要，
过于自信、自夸、自大，还有傲慢，
过于自信、自夸、自大，还有傲慢。
当我们在小事上或在隐秘的事上忘记了我们的脆弱，
当我们在小事上或者隐密的事上忘记了我们的脆弱，
停止依赖神，
停止依赖神，
这就是骄傲，
这个就是骄傲，
就是傲慢的心灵，
就是傲慢的心灵，
炫耀自己的独立，
炫耀自己的独立。
这种态度不只是在计划的时候把神忘掉，
这种态度不单止是在计划的时候将神忘掉，
更重的毛病是以自我为中心，
更重要的毛病是以自我为中心，
自我代替了神，
自我代替了神。
圣经说，
圣经说
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
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
这为什么是邪恶呢？
为什么是邪恶呢？
不是因为讲话夸张骄傲的方式，
不是因为说话夸张骄傲的方式，
而是因为夸耀的内容完全忽视了神，
而是因为夸耀的内容是完全忽略了神。
这就是傲慢的实力了，
这个就是傲慢的实力了。
这自大的罪多严重呢？
这个自大的罪有多严重呢？
就是在神面前不谦卑，
就是在神面前不谦卑，
因为是把人生的计划还有指导拿到自己的手当中，
因为他们是将人生的计划和指导拿在自己的手中，
是把生命看为一个权利，
是将生命看为自己的权利，
而不认知是神每天的怜悯和恩典，
而不认知是神每天的怜悯。
那刚才讲到的僭越神的罪就是这个意思了，
刚才讲的僭越神的罪就是这个意思了。
在生命记第8章16到19节，
在《申命记》第八章十六至十九节，
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
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
摩西警告他们的话，
摩西警告他们的话。
我觉得这段的经文呢、
我觉得这段经文
是今天的主题的另外一个说法，
是今日主题的另一个讲法。
十六节说，
第十六节话，
他在旷野把你的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他在旷野把你的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是要使你受苦，
是要使你受苦，
要试炼你，使你终久得到福乐，
要试炼你，使你终久得到福乐。
恐怕你心里说，
恐怕你心里说，
财富是我的力量，
这财富是我的力量，
是我手的能力使我得着的，
是我手的能力使我得着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他赐给你的，
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他赐给你的，
为要坚定他向你的列祖起誓所立的约，
为要坚定他向你的列祖起誓所立的约，
像今天一样，
像今天一样。
如果将来你真的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
如果将来你真的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
去随从别的神，
去随从别的神，
侍奉和敬拜他们，
侍奉和敬拜他们，
你们必定灭亡，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警告你们的，
这是我今日警告你们的。
因此呢，我们要牢牢地记住，
弟兄姊妹，我们要牢牢记住，
不要忘记神，
不要忘记神，
要除去自己取代神的心态，
要除去自己取代神的心态，
还有那个妄自尊大的态度，
还有妄自尊大的态度。
我们再来看十七节，
我们再来看下第十七节。
十七节说，
第十七节话，
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
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就是他的罪了。
从十六节特殊性的说法到十七节一般性的说法，
由第十六节特殊性的说法到第十七节一般性的说法，
从骄傲的罪恶到束缚的恶，
从骄傲的罪恶到疏忽的恶。
而事实上呢，雅各说的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罪，是指不实行的罪。
事实上，雅各讲的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个罪呢，是指不实行的罪。
这个原则显露了一件事实，
这个原则显露了一个事实，
就是我最好的成就还是不足够，
就是我最好的成就还是不足够。
我如果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了，
我又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
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无效的仆人。
这个也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无效的仆人。
我们也许可以不犯禁止或者明显的罪行，
我们或者可以不触犯那些被禁止或者是明显的罪行，
如杀人放火，
例如杀人放火。
但是有谁每次都能够抓住机会去行善呢？
但是有谁每次都去抓住这个机会去行善呢？
第十六节和十七节两节是有连贯性的，
由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这两节是有连贯性的。
傲慢的罪呢是非常严重，
傲慢的罪是非常严重。
那因此疏忽行善的罪呢也在此提出来，
因此疏忽行善的罪也在这里提出来。
我们也许以为忘记倚靠神是小事，
我们或者以为忘记依靠神是小事，
而表现任性的态度，
而表现出任性的态度。
可是雅各认为这种傲慢，
但是雅各认为这种傲慢
就是堕落人类的记号和咒诅，
就是堕落人类的记号和咒诅。
因此呢，我们千万不可落在疏忽的罪中，
因此我们千万不可落在疏忽的罪中。
有一位单身女士刚搬了家，
有一位单身的女士刚刚搬了家，
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并不富有的人家，
他发现了隔壁住了一户并不富有人家，
一个寡妇跟两个小孩子，
是一个寡妇和两个小孩子。
有一天的晚上，那一带忽然间停了电，
有一天晚上那个突然间停了电，
这位女子呢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
这位女士只好自己点起蜡烛。
没一会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过了一阵间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原来是隔壁邻居的这个小孩子，
原来是隔壁邻居的那个小朋友。
只见他紧张地去问，
只见他很紧张地问，
阿姨请问你们家有蜡烛吗？
阿姨请问你家有没有蜡烛啊？
这个女子心里面就想了，
个女子心里面就这样想，
他们家竟然穷到连蜡烛都没有，
他们家竟然穷到连蜡烛都没有，
千万别借给他们，
千万不要借给他们，
免得被他们依赖惯了，
免得被他们依赖惯了。
于是呢就对孩子吼了一声，就说没有，
于是就对那个小孩大声说，没有。
正当他把这个门呢、准备要关上的时候，
正当他准备将个门关上的时候，
这个穷小孩呢就展开关爱的笑容说，
那个不穷的小朋友就展开关怀的笑容说，
我就知道你的家一定没有，
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是没了。
那说完呢，他竟然从他的怀里面、拿出两根蜡烛。
说完他竟然由他自己怀中拿起两支蜡烛，
他边递出来边说，
他一边递出来一边说，
妈妈跟我说啊，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可能没有蜡烛，
妈妈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可能没有蜡烛，
所以叫我把两根蜡烛来送给你，
所以叫我带两支蜡烛来送给你。
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心里面、既自责又感动，
这个时候那个女子的心既自责又感动，
她热泪盈眶地将那个小孩子紧紧地抱在她的怀里，
她热泪盈眶地将那个小孩子紧紧抱在怀里。
这个穷小孩抓住了机会去行善，
这个小朋友是把握住机会去行善。
还有一对夫妇上火车之后发现有一位女士坐在他们的位置上，
还有有一对夫妇上了火车之后发现有位女士坐在他们的座位上，
丈夫就示意妻子先坐在旁边的位置，
个丈夫就示意妻子先坐在个旁边的位置，
自己站着，
自己就站在这里，
却没有向这位女士讨回这个位置，
但就没有跟这位女士拿回自己的位
置。妻子仔细一看呢，就发现那位女士的右脚有一点不方便，
个妻子仔细一看下就发觉那位女士的右脚是有一点不方便的、
才了解呢丈夫为何不讨回那个位置，
先至了解丈夫为咩唔攞翻嗰个位
置。丈夫就这样一直站到尾站。
个丈夫就系咁样一直系企到尾站。
从头到尾呢都没有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个位置是他的。
从头到尾都冇向呢位女士表示过呢个位系佢嘅。
那下了火车之后，
落咗火车之后，
哎呀，心疼丈夫的妻子呢就跟他说了。
心痛丈夫嘅妻子就对佢讲：
让位是行善。
让位系善行。
可是一直站到尾站这么久啊，大可以在途中请那位女士把这个位置还给你，换你坐一下。
但是一直企到尾站咁耐，你大可以在中途叫嗰位女士将个位还翻俾你，等你坐下。
丈夫就说了，
我丈夫就话啦，
人家不方便一辈子，
人哋唔方便系一辈子嘅，
我们就不方便这三个小时而已，
我哋唔方便就只系三个小时而已。
听到丈夫这么说，
听到丈夫咁讲，
妻子非常的感动。
妻子是非常感动，
有这么一位善良又为善不欲人知的好丈夫，
有一位这么善良又为善不欲人知的好丈夫，
让这个妻子呢觉得世界都变得温暖许多了，
让这个妻子都觉得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许多。
是的，心念一转，
是的，心念一转，
世界可能从此就不同，
世界可能从此不同。
人生中每一件的事情呢都有转向的能力，
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有转向的能力，
就看我们怎么样想怎么样转，
就看看我们怎样想怎样转。
我们不会在三分钟之内成功，
我们不会在三分钟之内成功，
但也许只要花一分钟，
但或者只是需要花一分钟，
生命就从此不同，
生命就从此不同。
因此呢抓住机会去选择行善，
因此把握机会去选择行善，
说不定你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说不定你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我们不一定会因为赚很多的钱而富有，
我们不一定会因为赚很多的钱而富有，
但我们可以因为付出的善行而使心中富有，
但我们确可以因为付出的善行而使心中富有。
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
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
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去行，
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去行，
这就是他的福了，
这个就是他的福了，
这应该是我们作为神儿女应有的人生计划，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有的人生计划。
愿神赐福你，
愿神赐福给你。
请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也希望我们把你的爱传递出去，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献上给你，在我们为自己的人生的计划中，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当得的荣耀。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都希望我们能够将你的爱传递出去，我们将我们的一生献上给你，在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计划中， 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使徒信经，请一齐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现在请我们一同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已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初心，因为这不是